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再次安静我们的心。主，你是那独一的、唯一的真神，在你以外并无别神。主，你为你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，使你的子民属你的百姓能够来荣耀你，活出你圣洁光明的样式。恩典主，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。主，因为世人本是犯罪，亏缺了你的荣耀，然而如今我们却要用我们那圣洁的行为，用我们从你那里而来的善行，使那荣耀归给在我们天上的神。我们不再是做那亏缺的子民，乃是做那能荣耀你奇妙圣名的族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。主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曾经带过一个职场的小组，这个小组非常特别，小组的成员都是同样一家公司，但是却是不同部门的这个同事，所以他们下班了以后就一块聚会，所以他们不但是同事，也是弟兄姐妹。而有这个小组的形成，是因为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主管，一个副总经理，他信主。他信主之后呢，就向这些同事传福音，以至于就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组。这个主管出信主的时候非常热心，拿着福音单张，常常去跟自己的家人，常常跑去公园去传福音。可是让他非常挫折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想听，没有人爱听他传福音，跟家人传福音也没人想听，所以他很挫折。所以他祷告神，所以我要怎么传福音让别人想听呢？我要怎么传福音让家人想听呢？圣灵就给他智慧。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弟弟他弟弟没有信主，他就跟他弟弟讲说我去传福音但好挫折我去传福音都很挫折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传。他弟弟讲说，你这样传谁爱听呢？就是这个人是叫吴，姓吴叫吴姐妹，我就叫吴姐妹。这个吴姐妹就跟他弟弟说这样子好不好，你从一个未信主，反正你还没信主，你从一个未信主的角度，你来告诉我基督徒要怎么传福音你们比较喜欢听。他说，你从不信主的角度你告诉我嘛，基督徒要怎么传福音你们会比较想听。这个人呢，我们都叫他小哥。这个小哥呢，他就觉得这个姐姐找我帮忙了，有意思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不信主的人要怎么听你们基督徒传福音你们比较想听。他就说，好，我告诉你如何如何如何。那这个五姐妹就想说，很好你的这个角度非常好，我没有想过这样子好不好，你可不可以研究一下，你帮我研究一下福音要怎么完整的讲，不信主的人会听得进去。这个小哥一听兴趣来了，好，我帮你研究福音。他还能信主，我帮你研究福音，告诉你，教你这福音呢要怎么传。所以这个小哥很有意思，他就回去看圣经，他就开始研究福音。
他为了要告诉他姐姐福音要怎么传，就没想到一研究下去，他就忽然就发现这个福音不得了。他发现这福音原来在讲的是一个生命得救的道理。他忽然发觉以前他觉得姐姐，他那是他姐姐，他觉得他姐姐讲的很愚蠢，没人爱听，但是他当他研究福音以后，他发现原来愚蠢的是他自己，原来愚蠢的是他自己，原来圣经所讲的是一个生命得救的道理，但是他却不断的去拒绝，结果没想到他因此就信主了。本来是一个不信主的，为了要研究福音，告诉基督徒要怎么去传福音，结果没想到他自己先信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证，是我听过见证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证。它很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保罗一开始讲说，请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昧愚妄，他说请你们务必要容忍我，新汉语圣经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请你们宽容我一点愚昧，请你们务必要容忍我，为什么呢？其实保罗在讲的是反话，因为保罗最讨厌的是愚昧人愚妄人，但保罗他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都可以去容忍愚昧人，你们可以去容忍那些愚昧人，什么样的愚昧人呢？就是第五节所提到的那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，他说如果你们都可以容忍他们，如果你们都可以容忍第十三节所讲到的假使徒，如果你们都可以忍耐他们，他说那你们也应该在我做愚昧人的时候忍耐我吧。其实第一句话，第十一节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，它是一句反话，因为保罗接下来他要装作自己是一个愚昧人，他说如果你可以容忍那些人，你们就一定可以容忍我。那些人夸口，那么现在我保罗夸口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也要容忍我。这是他第一节的意思。对保罗来讲，什么是愚昧人？就是凭着外在的条件，按着世人的标准夸口的人。比如说夸耀自己的口才有多么的好，夸耀自己的出身，夸耀自己的学历，夸耀自己光鲜亮丽的外貌，夸耀自己有名人加持的推荐信，这些其实都是保罗所厌恶的。保罗不喜欢这些从人而来的东西，他说我们要夸耀，我们要夸口，要夸口谁？夸口基督耶稣。但是哥林多人他们反而去包容那些愚昧人，那些包容那些从人而来的这些外在的条件，这些光鲜亮丽的头衔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现在要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其实保罗要凸显哥林多人的愚昧，保罗借着自己的愚昧来凸显哥林多人的愚昧。所以保罗要把自己变成自己所厌恶的那种人，不是因为仇敌激怒而陷入互相的比较里头，他是为了要让哥林多人看到他们自身的问题，他要让哥林多人看到自己有多么的愚昧。所以就很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一个见证，其实最终凸显了那个小哥，他看到哦，原来愚昧的是我自己，过去我还笑别人很愚昧，没想到愚昧的是自己。所以保罗为了使哥林多人看到他们自己的愚昧，所以保罗把自己变成愚昧人，而保罗这么做都是因为他以神的爱，神那炽烈的爱，嫉妒的爱，爱着教会。保罗身为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父亲， 他把哥林多教会看成是他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他提醒他们，他们跟耶稣基督是有婚约的。这是从人的角度来做比喻，他说你们是跟基督耶稣有婚约的，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做新娘了。根据犹太人的习俗，订婚的习俗，你订婚是视同于结婚，父亲把女儿许配给未来的丈夫以后，你就要为她的贞洁负责，一直到婚礼举行。所以现在哥林多教会跟另外一个耶稣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，他们跟另外一个耶稣啊，另外一个耶稣好上了，他们得了另外一个福音，他们在独一的真神之外又接受了另外的一个灵，他们正在灵性半坚硬的边缘。因此保罗还要捍卫他的女儿，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贞洁。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够去体会保罗的心情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的女儿已经订婚了，她等候举行婚礼，可是现在却被另外一个男人勾引诱惑，而父母亲一看就知道这个男的图的不过就是他的身体和他的金钱，父母你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所爱的女儿受伤害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想方设法要劝醒你的女儿。所以保罗他夸口，他让自己做成变成愚昧人，他像人一样炫耀夸口他自己，不是为了炫耀夸口他自己，他让自己变成厌恶的人，自己所厌恶的那样的人，都是为了劝醒哥林多信徒从迷途中转回。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，行为决定结局，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诱惑的行为使人离开基督；第二点，装甲的行为使人走向灭亡。第一点，诱惑的行为使人离开基督。保罗他引用了创世纪第三章，蛇引诱了夏娃犯罪的故事，来形容哥林多教会他们正面临的试探。教会内有人传另外一个耶稣，另外一个灵，另外一个福音，要引诱人离开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。保罗生怕他们失去纯正的信仰，他们清洁的心沾染了污秽。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14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什么？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除了耶稣以外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在原文里头都是单数，都有一个定冠词，是特定所指。也就是说，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的生命，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拯救。但是魔鬼还有异端，他们可怕的地方就是放下另一个，他们放下另一个，让你对唯一产生怀疑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好像你今天去 food court， 你看到一家店，招牌上面写着什么？正宗兰州拉面，正宗。可是呢，他没有放油泼辣椒，正宗吗？ 然后看到有招牌写的正宗台湾珍珠奶茶，可是呢珍珠硬的一点也不 Q 弹，茶一点也不香。正宗茅台酒，我听说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茅台还分有赖茅、有王茅、有化茅，每个人都讲自己是正宗，我是正宗，你是真正的正宗，他比正宗还正宗，所以分不清楚到底谁是正正宗。最后真的真正真的那个还被质疑你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这个就是魔鬼的可怕，这就是异端的可怕。你只要把水弄浑了，你就无法，就有人无法分辨而受骗上当。信仰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有人说自己的教会才叫做真教会，有人说他自己信的耶稣才叫真耶稣，有人说自己的救恩才是最完全的救恩，有人说自己的圣经才是最正确的圣经，真真假假，似是而非。但信仰如果被骗了，你可不像吃东西一样，吃东西最多你只是损失金钱，大不了你伤身，但是信仰被骗却是使人离开基督耶稣的救恩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听说北京的秀水街非常有名，北京的秀水街有名吗？住北京的秀水街有不有名？啊，有名，听说非常有名，琳琅满目的高仿 A 货。根据调查，在秀水街的消费者 60% 以上，他们承认他们购买假货的时候不是因为被骗上当。现在消费者很聪明，他说我们不是被骗了，我们是完全知情，而且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之下我要买假的。60%以上全部都是去那边买假的。换句话讲，真的假的对这些人来讲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是真的假的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只要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，可以提高自己的价值，我就可以当它是真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宗教也一样在发生。如果宗教可以满足人的欲望，什么样的欲望？是经过包装的欲望，让你看起来很敬虔，让你看起来很有爱心，让你被人家称为是一个大善人，这个宗教我认为它是真的，我就可以把它当真的来信，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欲望。就像刚才经文所说的，它可以让你看起来像基督的使徒，让你看起来像仁义的差役，我就可以把它当作是真的在信。这就是末日的景况，这些现象就是末日的景况，假先知假基督横行其道，而为了让假的可信度更高，传的人呢会先高抬自己的身份，会先高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。所以第五节，那些人称自己是最大的使徒，新汉语圣经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说那些人自称自己是超级使徒，贬低保罗的职分。所以保罗这时候他夸口，你要知道保罗的夸口是为了使哥林多教会的人醒悟过来，所以保罗夸口不是为了凸显他自己有多么棒，我们千万要理解。所以保罗这时候他夸口，他夸口什么？他说我一点也不比那些最大的使徒差，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， 目的是什么？既然我们都称为使徒，为何我们传的福音不一样？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会是不一样呢？我既然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，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不一样？这是保罗的第一个夸口，要凸显哥林多人的愚昧。弟兄姐妹，分辨异端与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分辨它的根基与来源，就是分辨它的根基与来源。异端最近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是非常的活跃，我光收到的 email， 昨天从信箱收到的信件，耶和华见证人，有韩国新天地教会，有全能神东方闪电，这些异端的教主都宣称他们自己独特的身份，都称自己是基督，或者是先知，或者是使徒。他们宣称自己有特殊的经历，属灵的经历，可以跟天使对话，有各样很奇特的经验，有可以施行神迹奇事。这些异端他们另立了一个根基，另立了一个来源。但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什么？是耶稣，是圣经里的耶稣，可不是外面那些自称自己是耶稣是基督的。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圣经里的耶稣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能立别的根基的。异端另立一个根基，另立一个来源，这是我们分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。基督信仰，纯正正统的基督信仰，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基督耶稣，再也没有其他的，再也没有其他的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这段经文当中所指的使徒，是指的是新约的那十二个使徒。先知指的是旧约里面的先知，而旧约里的先知，他们预言指向新约的基督耶稣，新约的十二使徒，他们的见证也是指向基督耶稣。所以基督耶稣是那个房角石，使徒和先知成为重根基，是神圣殿的根基，也是教会的根基。除此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根基。最后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、十四节，讲到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，那样的圣城从天而降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和十二使徒的名字。所以纯正基督信仰的基督耶稣，是旧约先知、新约十二使徒所传的耶稣。这是我们属神教会唯一的来源，唯一的根基，除此以外都是假的。那些宣称新时代的使徒，宣称新时代的先知，宣称新时代的基督，一概都是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攸关永生与永死，你千万不要和夏娃一样 听信了蛇，听信了魔鬼的谎言，最终你会被赶离神的面，从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坠落了。分辨真假很重要，怎么分辨真假更重要。基督信仰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是圣经里的耶稣基督。第二点，装假的行为使人走向灭亡。保罗的第二夸口，保罗说我不善言辞，我口才迟钝，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翻成言语粗俗。他其实意思是说，我不像演说家一样那么受过训练，那么会讲话。这个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人的智慧，高举人的口才。保罗说，对，我不像他们一样那么有口才，那么会讲话，但是我的知识却不贫乏。而这个知识在各方面，在各样的事上面已经向哥林多信徒显明出来。这意思是说，保罗所说的知识不单不是只是停留在脑袋里的，能说却不能行。保罗所说的知识是活的，是透过生命可以表现出来的知识，在各方面的事情上面已经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显明出来了。而这个知识原文也是单数，指的就是第七节神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的知识一点也不贫乏，我对神的认识一点也不贫乏，而我对神的认识透过我的生命表现出来，你们众人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你看，保罗说我是怎么传福音的。第一个，我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为了利，虽然传福音的人他可以靠福音养生，虽然经文上所记载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拢住他的嘴，但不能本末倒置，把得养生之物当作是传福音的目的。保罗他说，我传福音不是为了利益，我没有拿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一毛钱。他说，我是利用马其顿教会的供应来传福音给你们，我借此凸显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不过是把金钱当作是得利的门路。保罗的这个夸口为了要凸显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，这些所谓最大的使徒，他们就是为了利益，福音成为他们贩售的商品。所以保罗怎么传福音？第一个，他不是为了利；第二个，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为了爱，我的动机是因为爱。保罗对个人教会的爱表现在哪几方面呢？第一个，他自居卑微；第二个，他亏负了别人的教会；第三个，缺乏；第四个，凡事谨守。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，保罗说我贬低自己，我让自己忍受羞辱，我拿了别人的教会的奉献来服侍你们，我坚持不拿你们一毛钱。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听信了仇敌的话，误会保罗要占教会的便宜，误会保罗要染指周济穷人的那大笔奉献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忍受贫穷，我忍受缺乏，而且我小心谨慎，不让你自己累着教会。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一个舍己的福音，是基督耶稣为了爱世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忍受羞辱，过着贫穷的生活，叫世人因着基督耶稣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 所以保罗说我效法基督，他说我也是这样子，我宁愿自己忍受缺乏，但我也不愿意在福音的前面放下任何的绊脚石。保罗说这就是我爱你们的表现。所以保罗的夸口是为了要使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，那些假使徒露出马脚，因为这些人传福音是为了得利，他们传福音不是出于爱，而他们的行为正印证了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两点也是我们在分辨异端的时候可以发现，我们在分辨异端的时候可以发现，他们为了得利，他们的动机并非为了爱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所说的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哦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了，请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下一页，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教导我们怎么去分辨假先知、假使徒、假基督。他们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分辨的标准是什么？凭着他们的果子。他们的果子指的就是他们的行为，果子就指他们行为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判断一个人他是真是假，你除了慎思明辨他所说的话，更是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好果子，也就是有没有结出好行为来。如果他有结出好果子，代表他的源头是对的，他是好树上的。如果结出的是坏果子，代表他的源头是错的。所以他讲说，荆棘上怎么可能结出葡萄呢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棘藜里面怎么可能产无花果呢？不可能。所以你好果子一定出于好树，坏果子一定出于坏树。你有好行为，你的源头就对的。在弟兄姐妹要请注意一下，所谓的好行为是什么？好行为指的是源自于真理、源自于圣经的行为，那个叫好行为，是可以荣耀神、可以见证基督耶稣的好行为。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头，你以为去铺路、造桥、捐钱，那个叫好行为，不是。所谓的好行为是可以荣耀神、可以见证基督耶稣的，是完全符合真理的，那是好行为。如果一个人的好行为他是不能荣耀神的，是不能荣耀、不能见证基督耶稣的，那正证明了他是假装的基督徒，是假装的基督使徒，是假装的仁义猜疑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分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现在诈骗集团很猖狂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天到晚手机上面收到的可能都是诈骗的信息，你们会被骗吗？不会，讲得这么肯定。 不会，很多人都说我不会被骗，可是被骗的还是多数，对不对？被骗的人还是很多，对不对？根据统计，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骗？三类人：家庭主妇、公务员、军人。这三类人最容易被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封闭的环境，他们比较不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信息，所以这三类人容易被骗。好，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宅在家里面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封闭的基督徒，你在群体里头没有肢体的交流，你容易被骗，你容易被骗。为什么政府单位宣导，一直不断的宣导，可是被骗的人还是这么多？同样的，在信仰里头也有诈骗集团。我们今天讲的这篇道是很重要的信息，我们要不断的宣导，免得被异端所欺骗。但是还会不会有人被骗？有，还是有人会被骗。只要你脱离了群体，只要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，你就容易被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行为决定了结局。刚才我们这段经文所讲到的，诱惑的行为使人离开基督，装假的行为使人走向灭亡，这样的结局可不可怕？可怕，不可不慎。我们除了要懂得怎么去分辨异端的诱惑，我们除了要懂得怎么去分辨装假的行为，这个是我们去防备别人的。但同样的，这段经文我们要反过来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要防备别人的行为，同样的，我们的行为如何呢？我们的行为能不能显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在基督耶稣这个上面？我们信仰的行为可不可以显出我们的根基是扎在真理的上面？我们的行为是连结于好树上面吗？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好果子，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见证基督耶稣呢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让我们不要对神失去纯一的心，被世界所诱惑，被魔鬼所诱惑，以至于我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了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被魔鬼和诡诈所诱惑，以至于我们离开了救恩。我们更当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行为能够显明在扎在真理的根基上面，能够结出好果子来，以至于我们天上的神能够因我们得荣耀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把向成恩典宣道会仰望你。这里是神的家，这家建立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之上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行为能够显明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主，我们不但懂得分辨来自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欺骗与诱惑，我们更知道要如何将我们自己能够 活出神所喜悦那光明圣洁荣耀的样式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也让我们懂得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在这幕后的世代，在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世代，我们能够活出那实在的生命，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传扬神的福音，因为这福音不单是口传，更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传播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，好叫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那基督耶稣的慈爱，看到上帝的救恩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赞美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